二月苗，典型的南太平洋如暑盛夏未来临之际，空气中仍微沁凉意。一日夜里，越南某处一所小型医院悄然来了一位身体极度不适的华裔美籍病人，声声咳嗽划破凛凛夜空，听闻者无不惊悚。病人不但剧咳，而且夹带浓痰，医护初判患者是得了禽流感，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任何的自保措施。护士阮世佩是当晚值班，过后他突然感觉虚脱无力，发起高烧，而且院里的十名医护人员和他有着相同的症状。随后阮世佩辗转于昏迷和死亡的边缘，侥幸捡回一命，其他的同事则都陆续身亡。这一离奇病人和医护人员死亡的案件震惊了全越南和邻近的国家。当人们认识到阮世佩和他相继身亡的同事得的是一种被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致死的极高的重症传染病时，方知 SARS 疫情已从中国大陆在全世界急速扩散蔓延。
A couple who went to China actually recently to adopt a child, and when they received the child, they didn't know, but the child was infected with SARS. And when they got home, they all three of them got the disease. If I had, say, we went through with the adoption to China, and now a child became available, all that money spent.All the time spent and all the paperwork and the preparation, it'd be all for nothing because we wouldn't be going now.
我先生因为在北京那个工作嘛，所以他最近回来要探亲。孩子的中文学校就说，如果你家里有中国来的visitor， 你就最好那两个礼拜你就不要去中文学校。那我还有邻居两个孩子坐一辆车上学，安全他也表示很担心。那还有的邻居来问我说，你们家菜两个礼拜前问我，就是我先生回来以前问你们家两个礼拜的菜买好没有，因为他觉得我先生回来如果我去菜场买菜的话也是不太好了。就是说种种这些事情吧，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确实已经打乱了。
当前 SARS 世纪瘟疫肆虐全球，而瘟疫的乱源正是中国大陆。 SARS 病之去年年底在中国南部首都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5月20日止，全球感染人数7864人，643人丧生，
其中1/3的受害者在中国和香港。我想目前人们最关心的就是，究竟 SARS 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何疫情传播得如此快速，死亡的病例骤增，乃至有效预防与治疗的方法缺如，都使得全世界陷入无名的恐惧中。难道就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不成？让我们呢来听一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庞医生您好，您是一位癌症专家，又听说您在肺癌领域独有专精。那么癌症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绝症，或者是至少对人而言是相当的顽强难对付的所谓的病魔。那么然而目前造成这个病患迅速死亡和感染的 SARS 疫情，其这个严重程度呢似乎不亚于癌症。那我们广大的侨胞都感到十分的着急，您能不能把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和今后的趋势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呢？
是啊，我也感到十分的心焦。像香港的疫情发生了这么长时间了，它死亡人数发病人数还在增加，那么中国大陆特别是首都北京的这个疫情发展情况啊是非常的严重，目前呢已经向周边的地区来扩散。
那么庞医生，从这个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对于 SARS 的防治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的吗？
我觉得呢主要有两条。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说， 世界上啊，各国家有通力合作来控制疫情。从这方面嘛，你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在这个疾病发生的早期呢，就是为这个疾病啊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SARS。 它是这个意思呢是严重的急性的呼吸道的综合征，它就取英文字的这个字的四个字头啊，叫做 SARS。 它既说明了这个严重性，又说明了急性，所以让世人呢得以警惕。还有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向全世界发布了不要到疫区去旅行的这个警告，这个对控制疫情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第二条呢，我讲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要增加疫情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大陆每天都在公布疫情，难道还不透明吗？
这一点呢是经验也是教训。
那您能不能再谈得详细一点呢？
好，这个问题嘛，我是这样想，尽管世界各国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们还是错过了消灭疫情的这个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疫情呢，它发生在中国广东省，在十一月份呢已经出现了疫情。从广东省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是应该有能力啊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我可以拿中国大陆的广东和越南的情况啊来做一个对比。广东省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了，它这个医院呢和卫生设施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它有一支呢防疫的专业队伍，它也有传染病方面的专家。那么要说呢，在广东出发的阶段，如果增加透明度呢，这个完全可以把疫情压制住。
那我们节目开始时呢，有提到 SARS 传入越南时也是来势汹汹，病人是连续死亡。可是越南的疫情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它在科技上并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增加了透明度，它和世界卫生组织通力合作，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有一个鲜明的对照。我就觉得这个增加透明度啊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么看来，这凸显出世界是一地球村的概念了，也就是我们老祖宗所言“天涯若比邻，守望应相助”的智能，在现代恐怕就应该是信息要沟通，信息应透明的概念了。看来增加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在饱受世界各国媒体的抨击之后，中国的新领导人已经加强了力度，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人民大众每天公布疫情。广大的侨胞都说，那么为什么他们早不这么做呢？不能理解的是，对人命关天的强烈的传染病，中国政府处理的比世界各国慢了好几拍，他们为什么会反应这样慢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个病呢已经发生了五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了，全世界都把这个病叫做 SARS，唯有中国大陆呢把这个病叫做非典型肺炎。
对啊，世界各国都把这场瘟疫称作 SARS， 而唯独中国大陆呢把它叫做非典型肺炎。同一种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这个差别的名称呢？既然是非典型肺炎，那么是不是就有典型肺炎了呢？庞医生。
是啊，中国把 SARS 叫做非典型肺炎是不正确的，不合理的。非典型肺炎呢，它是一个老病，那么它是没有传染性。我这里有个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列了一些项目。你比如说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大叶性肺炎，或者就像你说的是典型性肺炎了，那么和非典型肺炎和 SARS 呢，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典型肺炎和非典型肺炎都是个老病，那么 SARS 呢，它是全新的病。另外呢，它病原体也不同。那么典型肺炎呢，它是肺炎球菌引起的，那么非典型肺炎是病毒，那么 SARS 呢是非常强烈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冠状病毒，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从传染性上呢，前两个病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呢它都没有传染性，这个 SARS 呢却有强烈的传染性，这个又是根本的不同。那么从住院的情况呢，他住院住在普通的内科病房，可是这个 SARS 呢要住传染病房，要进行严格的隔离。另外呢，从死亡率上呢，就是这个大叶性肺炎呢，它在没有发明抗菌素以前呢，它死亡率很高。这个非典型肺炎呢，死亡率低。那么 SARS 呢，它死亡率啊高达5%到20%，最近呢是看来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些病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中国呢，就把一个传染病和一个非传染病把它混淆起来了。
那么当他们碰到真正的非典型肺炎，让他们如何的诊断呢？
我觉得这个病名嘛，非典型肺炎，它既没有指出它的严重性，也没指出它的急性，也没指出它的传染性，所以这样呢就会对医务人员呢有一个误导啊。所以正是由这种误导呢，使很多这个医务人员呢，护士啊，就是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感染了很多发病的，另外也有一些医护人员呢死亡了。那么在香港发生的第一例病人呢，就是大陆的一位医生，他把这个病啊传到香港，那么在香港的旅店里他传染了9个人，那么这9个人呢又把这个 SARS 病传到世界各地。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疫情开始以后有没有机会把它控制在局部地区，避免向全球扩散呢？
从流行病这个医学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大陆啊，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起就建立了一支啊防疫的专业队伍和相应的这个医学教育体系，他们完全有可能把 SARS 啊控制消灭在广东省范围之内。目前 SARS 呢在中国大陆啊蔓延扩展，殃及啊首都北京，遗害了全世界，完全是当局对 SARS 啊暗箱作业的严重后果。世界卫生组织啊早就要求到疫区去考察给予协助，却被一拖再拖。
中国13亿人口，一共发现了1100多例非典型性肺炎的这个病例，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1500-600万人，只发现外地来北京治病的19例，我说这能形成构得成叫流行性病，构得成叫流行性病。
目前中国大陆呢还没有跟国际接轨，仍然把它叫做非典型肺炎，实在是令人费解。我想呢唯一的解释呢，就是非典型肺炎呢这个名称呢有利于政治上的稳定。实际上当 SARS 病情呢从10月份在广东传出以后，这个江泽民呢作为一个中国最高领导呢并未采取任何应急的措施，导致疫情啊迅速的蔓延到20多个省市及世界各地，从而引起国际的广泛批评。我以为呢疫情开始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陆政权呢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疫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嘛，我想那个对江泽民来讲是责无旁贷，必须向全世界来宣布疫情。但是这个时候呢稳定对他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这个结果呢大家已经看到，江泽民呢获得了权力，可是中国呢却陷入了可 悲的境地。美国著名的证券投资公司啊，高盛集团和中国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呢，他们发表了一份呢分析报告，认为 SARS 病呢可能会吃掉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势头，造成的经济损失呢，他们估计可能会高达2100亿人民币。中国的东南亚的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20个国家呢，也遭到了池鱼之殃。
掩盖 SARS 的疫情，使中国的经济各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真是得不偿失，沉痛的教训呢。从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卸职后，地方上又有不少的人丢官，地方呢也出现了一些乱象。你比如说环境卫生、食品卫生都有不少的问题。那么为了控制这个瘟疫，对于这些问题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庞医生，
我是觉得现在呢，中国呢确实出现了一些乱局。自从这个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解职以后呢，又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官员呢被解职。我看了一些报道啊，有些他们确实是这个贪官污吏啊，真不像话，延误这个疫情啊，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也不只是他们的问题，现在这个乱象呢也涉及到一些基层上啊。你比如说在北京到天津的这个路上，有的地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居然把这个301国道呢把它给阻挡住了，给它挖掘了，让车通不过去了。那么还有的地方呢，这个政府决定啊，这个地方可能要做隔离用，就把一些学校啊要隔离一些病人，结果这个当地的居民呢居然捣毁这个学校，有的已经隔离上病人了嘛，又把他们放出去，不准他们在这个地方，那么造成这病人呢去感染另外的一些周围的一些人，所以这些情况都破坏了整个的这个防病的大局。刚才我们也讲到哈，这次的 SARS 流行呢，它有很多特点呢，它也不排除通过食物进行传播。那么中国大陆，你像现在那个道德大下滑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食品上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看了一份报道哈，就有的人呢这个图财害命，他就把这个垃圾里面的或者是泔水里面的那些油啊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再卖给人吃。你说如果现在在疫区你这样做，有可能这个病毒都在里面，那不是害人吗？是不是？另外呢，有些消毒药水呢是假的，口罩呢是从那个垃圾里捡的那些破棉花来做的，这个简直是图财害命，是吧？所以这种乱象呢完全是由于这个人的道德下滑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想呢，根本解决问题必须让道德回升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依您的看法，控制疫情关键何在呢？
我想呢，要加强抗疫的力度。
什么样的力度呢？
比如说吧，要拨款到抗疫情的第一线，特别是这个农村的边远地区，缺医少药的地区啊，需要这个政府进行大力的财政支持。
我注意到中国的新政府已经拨款了20亿人民币加强抗 SARS 啊。
是，我也注意到了，但是呢我想这个力度还是非常不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哈，20亿人民币相当于多少钱呢？大概我算了一下是2亿8000万美元，不到3亿。那么这个钱是多少呢？我就用这个美国啊在伊拉克打仗的经费的情况来做一个对比哈。美国咱们不讲那个伊拉克战争的高峰时期，就是已经把这个伊拉克政权推翻之后，他们每天还要向部队呢要给20亿美元来支持每一天部队的这个活动。 那么你想想，一天它就需要20亿美元。那么中国呢，在生死存亡的这么一个考验的时候呢，从中央政府只拨了2亿多，是不是？2亿8000万，不到3亿。那么这种情况你对比一下，这个经费是不是太少了呢？中国幅员这么大，这个农村的边远地区的这个问题这么严重，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力度不够。
中国大陆看来是目前沙尔斯病毒继续无控制蔓延的唯一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汤普森表示，中国未来20个星期的萨尔斯病的形势将对中国和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萨尔斯这种疾病的未来状况的确将取决于中国。这种疾病是否会在今后20年继续伴随人们，还是说人们能在今后的20个星期将它消灭？这两种情况都取决于中国。您能不能对此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呢？
我想呢，他说这个话是非常的中肯，入木三分。这种情况是不是发生呢？完全就要看中国的了。
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对这个话题是非常感兴趣的。您能不能深入的谈一谈呢？
我想呢，大家现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北京，希望北京的疫情呢，不要向周边扩散。大家的心情，是很理解的。那么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这问题的关键呢还不在这里。那么实际情况呢，这种情况呢是早已发生了。大家记得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啊，这个广东的疫情正是在高潮的时候，当时呢广东有100万民工，那么广东省他只发了一个通告呢，希望民工呢在不要集中在这个时候呢回乡，但是没有解释究竟为什么。你想，在中国人来讲呢，他们对春节是非常重视的，这个春节大家都喜欢回乡和亲人团聚，这是中国的古老的传统。你不解释原因，你说你不能走，这个话等于没有用。所以百万民工啊就都回了他们的家乡，就把这个疫情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扩散了。所以目前有26个省市啊都发生了疫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扩散的。
疫情的防治工作如果在病源发现之前，往往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情的发展的。如果是人为的掩饰，一旦压箱的精灵止不住跳上台面，就是一场震惊全球的吓人秀。
春节过后2个星期，我突然接到这个我妹妹啊，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妹夫突然死亡了。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是突然死亡？她就发病很急，当时人马上送她到这个广州市的中山二院去看她的时候呢。医生不让他进去，让他说他要隔离，不能接近，不能到人院去看他。我说他到底患什么病啊？他说他脑血管缺，不能去看。那么后来呢，这个过了2天呢，又去看他的，还是不让进去。不让进去的时候，这个要这个我妹妹写个条子。放到里面去给他看看，来这么这个交通。那么再一个呢，死了，就是说我妹妹呢，到死这个被褥死的时候都没有一句话留给我妹妹，就不能见面了，就病又进到了。我就很怀疑这个脑血管出血，为什么要隔离？为什么跟你不让这个亲属去看他？我就怀疑了。后来呢，最近这个发现了这个北京啊隐瞒这个疫情的这个道路以后呢，我最近就再打电话告诉这个问我妹妹，我到底妹夫是患什么病死的呀？ 他妹妹说他的医生去那个死亡镜的，说他是朱墨王，去学叫老朱墨王啊，朱墨王叫老去学了，死亡的。那么我就怀疑啊，这个病啊，可能是不实在的，不实在的，也是隐瞒这个病情的。我们说作为这个病人的家属，有没有权利去追查，问清楚我这个妹夫啊，到底是患什么病死的？是如果说是患这个乳血管出血死的，那么为什么要隔离呢？只有在这个患那个什么非典型这个病才会这个隔离吧。所以呢，我就怀疑这个问题是有隐瞒的这个疫情，也隐瞒这个病情。如果他是作假的，我们有没有权利按照这个法律性的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这位老者二月份他痛失他的亲人，他痛苦地说，他的妹夫在死的之前连他的妹妹最后的一面都不让见上。那么我想请教庞医生，脑溢血会传染吗？
这个病人是脑溢血，这个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哈。虽然它比较危险，但是根本就没有传染性。
那么为什么会被隔离呢？
这就说明这个当局啊，医生我估计他不为啊，这样子可能是当局在估这个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的党的领导啊，那有这个病啊，你不要刚才就改写什么随便什么死亡病就算了，人们疫情就是一个部分，我就怀疑这个部分。
他是为了隐瞒疫情所采取这样的。另外，这个人死了就火化了，也不让家属看，这个也是违反人权嘛，完全不应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在广东在那个时候呢是隐瞒了疫情。
萨尔斯在肆虐横行，威胁着今天的人类，同时萨尔斯似乎也在提醒着人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观众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进入一篇文章《生命的护身符：萨尔斯病的启示》其中的一个段落，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你说我能度过这场危难吗？我答，能啊，我相信你。这话不是为了安慰他，我真的是这么想的。长年以来，务实的生活让人很少有机会不谈生意，不谈家务，只谈人生和理念了。那么现在如同时光倒转，灾难的压力让真诚、无私、善良、宽容、耐心、平和这些古老的道德观教育的好东西又在我们的心中重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感谢命运的警示，朋友将有一个活得更明白、更充实的美好的人生。